装备自己，做主精兵。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金华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很高兴再次在空中跟您见面。我们现在进行的课程就是教牧书信，那么已经进行到了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稍微把前面复习一下，我们再进行上次没有讲完的部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主题就是在侍奉上忠心。我们在研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把这章我们就分成了几个小的段题。第一个就是在恩典上刚强，第二个就是在领受上交托，第三个就是在召命上专心，第四个就是在工作上忍耐，第五个就是在职守上无愧，第六个就是在生活上圣洁，最后一个就是在劝善上恩慈。那么我们已经讲到了前面的五个，那讲到在恩典上刚强，然后也一路带到职守上无愧。我们说到要在好好的教导信徒，让他们记得神的话，这件事情上无愧，要在竭力讨神的喜悦上无愧，而且要在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上无愧。那么同时呢，保罗也提到有两个人曾经跟他一起的，后来离开了神，用他们两个人来作为鉴戒，要警告提摩太在神的工作上无愧。所以今天我们就进到第19节到23节，19节到23节，那里是说到在生活上无愧，在生活上无愧。在19节那里说到，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然而在原来的圣经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可以翻译作不管怎么说，无论如何，那意思就是说，接着前面的话，保罗说到，虽然有一些不敬不虔的人，他们败坏人心，他们离弃真道，他们失去了信心，他们搅扰了神的教会，可是呢，神的根基还是立住了，并不受这些人的影响。那么神的根基是什么呢？神的根基就是教会。还记不记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15节那里所说的，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保罗说到神的根基立住了，就是讲到教会站立得住，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搅扰，教会就消失了，教会就倒台了。教会还是因为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在真道上的坚持稳固了。保罗说到在这根基上面呢，有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在这里说到的是这个教会里头，他的主人是用印记来辨别谁是属他的人的。那么我们知道从前在旧约的时代，他们要用那个烙铁在动物的身上做记，来分辨这些动物是属于谁的。那么到了新约时代，罗马时代的时候，那些奴隶他们身上也有一个终身的印记，无论他们到哪里去，他们那个记号就说明他们是谁的，属于谁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奴隶逃跑的话，那么他们到哪里去都很容易的被辨识出来。所以当这里说到印记的时候，就是讲到那个不会改变的，是一看就知道这是属于神的。那么这个印记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我们要根据圣经我们就知道，就是圣灵。圣灵在每一个信徒身上都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说我们是属于神的。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到14节那里说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里讲到一个人听了福音以后，他就信了， 他不但信了，就在信的时候呢，他就受了圣灵的印记。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都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圣灵的记号。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就是将来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他是根据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圣灵的记号，来判定我们是不是属神的。所以你看，一个人在地上，不管他是属于什么宗、什么派、什么教会、什么家庭教会啦、公开教会啦啊，不管是什么名称啊，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他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他的身上有一个记号。所以呢，这个记号印记上面就是说，主认识谁，谁是他的人。所以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所以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神儿女的聚集。教会不是一个有屋顶的房子，教会不是一个在野外的聚会啊，教会就是有那些属于神的儿女他们的聚集。所以在马太福音，主耶稣也曾经讲过，在地上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那里，那就是教会啊。啊，所以呢，不管有没有有形的建筑，只要我们是有生命的在那里，那里就是属神的人的聚集。那么这是附带在这里提到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里讲到神的根基是坚固的立住了。我刚才已经讲了，教会就是神的那个真理的柱石的根基啊。所以神的根基立住了，就是神的儿女坚固了，所以神的教会也就坚固了。那么这些神的儿女是谁呢？他们身上有印记，而这些有印记的人又是谁呢？那么这里就讲到，就是总要离开不义。在二十节那里说到，在大户的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主人认定这个器皿的标准，就是在于他是不是离开了不义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的这几段圣经里面提到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讲到材料啊，有金器、银器、有木器、有瓦器等等的，这是在大户的人家里面这些材料。那么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根据用途来分的，就是说到有贵重的器皿，也有作为卑贱的器皿。那么主人怎么样来认定这些器皿呢？圣洁，要成为圣洁才能够合乎主用。所以认定器皿是不是合乎主用的标准呢，是在于它是不是圣洁。所以十九节开始的就是说，总要离开不义。一个呼求主名的人，他总要离开不义。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基督徒，他们虽然他们是呼求主的名的人，他一面聚会，他一面上礼拜堂，好像是个基督徒，但是他的嘴里面所讲的那些话，实在一听啊，就不是基督徒。三字经你知道哈，就是骂街的话，很难听的话啊，然后他的态度，跟人的态度那种没有礼貌，攻击性非常的强，粗野等等呢，就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在大户人家中间不圣洁的器皿。你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那么就必须要圣洁。那么二十节那里说的，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那么既然这样说起来的话，圣经里面没有讲说金器做贵重的，瓦器做卑贱的，圣经里是讲说圣洁的才会合乎主用。那么这样子呢，器皿的价值就不在材料了，很清楚，对不对啊？尽管你是金子做的，金子是物质的价值是很高的，可是呢，它不一定在主人的眼中看为价值。所以呢，怎么样来认定我们的价值呢？不是在于我们的材料，是在于什么？在于主人怎么来看它，怎么来用它。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啊，我的老师哈是戴德森，你们知道戴德森了哈啊，这位宣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宣教士的第三代的孙子。 那么当我们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跟师母哈，我们那时候还是在交朋友啦，同学啊，那么我们就说我们很感激他们对我们的辅导啊，因为他是学校指派直接对我们辅导的，那么我们就很感激他，我们两个就决定辛辛苦苦的攒一些钱啊，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钱哈，攒一些钱就买了一个日本手表叫 Seiko 金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买那个表呢？因为每一次他在辅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看他举起他的手的时候，看到他那只表是非常破非常烂的，连表面玻璃都已经裂了，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的牧师实在很俭省啊，还在戴那样的手表，所以我们送他一个好的表。那个表呢是尽我们的所有的能力所能买最好的表，所以那天我们就带去说谢谢戴院长，他是那时候是我们的院长啦啊，那个辅导我们，我们为了感激你离开学校以前送你一个表，希望你能够使用。他拿那只表拿到手上，他当然很感动，但是他没有讲话。等一下他就说谢谢你们，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但是你知道我这只表，我为什么要戴这只表，这只表不但是破烂，而且你看这只表是不走的。他就看让我们看，我们真的看到这只表不走的。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戴这只表，因为这只表是我的曾祖父留给我的，他的曾祖父在中国宣教，他说这是传家的，我每次看到这个表就给我很大的鼓励，叫我不要忘记要好好的接他的棒，在中国人中间来服侍他们。所以他收了我们的表，从来没有戴过一次。那天我出来的时候，我有很深的一个印象，原来价值不在于新旧、材料、款式，价值在于主人怎么认定它。我们送他的表，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名表，那价值在我们看是一定比他那个老表要高很多的，可是呢，他不放弃那只表，因为那只表的价值远高于那个物质的价值。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有才华，不要以为哎，我们有几把刷子，会讲讲道，念念圣经，在教会里服侍人，在人面前很体面，大家都信任我们，拥护我们。不要这样想，因为神怎么看我们，不在于我们是金器银器，不在于我们是不是读了很多的书，有的拿了博士学位，或者我什么书都没有读，文化水平很低。不要这样看我们，因为神不这样看我们，神看我们是在于他怎么认定我们是不是圣洁。器皿的贵重不是在于主人怎么样来用这个金器银器这种质料，而是在主人看他是不是了不起，所以主人就用他。你看啊，金器好不好？很好，金器可以做金碗，对不对啊？我刚才说了，金器可以做金表，有的人戴眼镜都是金的啊，镶金牙，金器很有价值啊，甚至压成金块卖钱。但是请问金子可不可以做金马桶？可以啊，我曾经看过金马桶啊，啊，还有金的水龙头啊，那真是豪华高贵啊。但是我是觉得何等的浪费，因为怎么样用它的用途就是那样，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没有，不要太自高看自己，反而要在神面前要洁净自己，因为你要先被主人看中了以后，成为圣洁了以后，怎么样，你才能够在主人的手中变成有用途的器皿，这是非常的重要。在二十节里面讲到说要成为圣洁，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来分享。
弟兄姐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教牧书信，请继续留意收听。
弟兄姐妹，前面讲到说人若自洁，这里又讲到成为圣洁。什么叫人若自洁呢？人若自洁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先洁净自己，脱离那些低俗败坏的事情，那些不义的事情，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然后神就要洁净你。成为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我再解释一下，可能就明白了。从前在旧约的时候，那些祭司要到圣殿里面去，那么当他们要到圣殿里面去之前呢，规定什么？规定他们必须要洁净自己，沐浴更衣。不但是这样，在生活上当然更不必提了。然后他们经过了这些洁净的手续以后啦，沐浴更衣啦，洗澡啦，这不通通完了以后呢，他们才可以来到神面前，然后神就把他们分别为圣，然后他们才可以按照神指定的方式来献祭。所以你看好，所以两方面，一方面是讲到你自己先要脱离，另外一方面就是成为圣洁，神就分别你为圣。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脱离这个世上的败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向神认罪，求主的宝血洁净。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他用圣灵膏我们，使我们成为有圣灵印记的神的儿女，而且他要分别我们为圣，这样子的我们才能够服侍他。所以在第22节那里就讲到了，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么22节的意思就是说了，那是在于你自己选择了，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愿不愿意被神看作是贵重的器皿，你愿不愿意让神能够重用你，你愿不愿意让神看作是他最合用的器皿，那在于你的选择。这里说到消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逃避。逃避，逃避的意思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哈，就是你不在其中，你不在里面，当你碰到的时候，有机会来到的时候，有试探引诱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要避开。因为我们已经是离开那些世俗的败坏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主耶稣基督已经洁净我们了，所以叫我们不要再回到那个里面去，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那么对提摩太来讲，他年纪可能就是他的弱点啊，因为少年人这个精力旺盛啊，生理机能是非常的这个旺的时候，所以呢这些私欲的事情呢，对他的引诱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年纪可能对提摩太是一个弱点。其实呢，我们每个神的仆人呢，都不要说啊，我年老了没问题了，谁说的？很多跌倒的人都是年老的，年纪大的人，就是因为不警醒所以这是每个人呢身上都有他的一个弱点，有的人是钱，有的人是色有的人是权。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都有他的一个弱点，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就是要逃避那种你最弱的地方，少年人的弱点。你最弱的那个地方就是你少年人的弱点，逃避。消极的就是逃避，逃避自己的那个弱点，要去对付那个弱点。你明明知道那是你的弱点，你就不要借任何的环境的机会来暴露你这个弱点，这是消极的。那么积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跟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倾心祷告的人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用圣洁的心来祷告的人。在旧约的时代，祭司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分别自己为圣，做一个在神面前为百姓代求的人。所以当他进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他敬拜神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祷告。换句话说，这里讲到倾心祷告的人，就是讲到一个祭司的职责，神仆人的职责。那个敬到神仆人职责的人，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整个世代教会里面的一个失落的焦点。什么叫失落的焦点？就是焦点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失落了。今天我们没有看见，所以那个焦点就不清楚了。什么样的焦点呢？就是神的仆人应该做一个分别为圣，在神面前祷告主的人。所以 那个积极的事情呢，就是你要跟这些人在一起，你要跟这些人，这些神的仆人的接近，跟这些优秀的神的仆人接近，跟这些真正在那里服侍主的神的仆人接近啊。所以传道人呢，交朋友也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同工在一起哈、啊，你要跟那些可以跟你在一起同心祷告，一起在神面前成长的，你不要跟那些传道人在一起惹口舌是非的，那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倾心祷告的人，这些人是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要跟这些人神的仆人的接近。接下来呢，他就讲到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真敬的。所以除了积极的问题以外，这里也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跟那个倾心祷告的人是相对的，就是那些一天到晚在那里辩论啊，在那里啊用会容易惹起口舌是非的。我们读到教牧书信的时候，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一件事情，那些异端分子在教会里头专门是用口舌惹是生非，所以那些好争辩没有学问的知识呢，常常会造成人的堕落和败坏，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你看今天在教会里头多少的事情都是因为口舌惹的是非。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就是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你跟那个真正诚实侍奉神的人，是神喜悦的这些人在一起，却不要跟那些神不喜悦的人在一起，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败坏你自己，而且这就变成一个真进的起点。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在生活上要圣洁。最后一个段题呢，就是在劝善上要恩慈，第24节到26节，在劝善上要恩慈，就是在劝勉别人要向上的这件事情，我们要用恩慈。在24节那里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这是25节说的。26节说，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前面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分别为圣哈，在大户的人家里面，这个是讲到我们对神的，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就要自洁，被神分别为圣。那么这个剩下来这个最后的三节圣经呢，是讲到我们在对人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牧养的工作上面啊，这里讲到说对待众人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就是需要有恩慈。我想这三节圣经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恩慈两个字，也是我们在教牧书信前面一再的提到保罗在牧养的工作上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就是爱字。不管我们怎么严厉的对待那些教会里的极端分子，那些教会里的不顺服的人，那些教会里犯规的人，那些教会里面不听教导的人，那些在教会里面传异教的人，不管我们是怎么样严厉的对待他们，所谓的严厉哈，不是狠狠的对付他们，而是说我们在真道上要坚持稳固啊，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才对待那样的人。但是呢，其中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爱的原则，要有恩慈。真竞，你看哈，真竞就是争吵斗殴的原因之一，是不是在教会里头常常这样子？有一次我在教会里头，我讲完道下来的时候，甚至有人要跟我打架，哎呀，他不能听神的话，他认为我骂他太重了。你看，所以一个人的真竞会让整个的教会起了很大的波动。相反的反而是什么？相反的是讲到温和，这里讲到是要温和，意思就是恩慈嘛。这个恩慈是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那种温和的那种态度。如果我们能够记得这样子的话，无论什么事情临到你刺激你的时候，你就不会立刻跳起来，因为你知道你是一个教导人的人，你需要用忍耐的心来对待他们。那么这里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要善于教导啊，又提到了善于教导。 所以呢，如果你懂得好好用神的话来教导人，你就不需要用自己的脾气，用自己的言语的技巧去驳倒别人。只要好好的，你会教导神的话，你就忍耐等候，给他机会，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你看，那抵挡的很明显的、很激烈的，是跟你不一样的，就是跟你不一样。他老是跟你作对，让你会觉得。可是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给了对方一个自新的机会。我们无论在辅导弟兄姐妹在他们的婚姻里头有问题的时候，在儿女之间有问题的，上下代之间有问题，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同工之间有问题的时候，我永远都是劝弟兄、劝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说，给他机会，为他祷告，用爱心对待他。我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开一扇门给他，不要把门关了，不要把门关了，你等候你的丈夫回来，让他知道你还是爱他。你等候你的儿女回头，让他知道你原谅他。你等候你的同工回来，因为你让他知道你是谦卑的，愿意跟他同行。开一扇门，这就是恩慈。恩慈可以让人明白真道，这里25节里面讲到，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当你对人有恩慈的时候，他就不反抗你。当他不反抗你的时候，他听到就听进去。很多人坐在底下，他们告诉我说，我听不进我们的牧师讲道。为什么？他们对牧师产生的抗拒，已经有了抗体了。啊，我不晓得是应该劝牧师还是劝弟兄姐妹，其实两方面都应该劝。因为这个缘故，无论讲台讲什么，他听不进去。所以当我们有恩慈对人的时候，你给他机会，讲道的时候，或者意思就是说，我们期望他能够悔改，给那些抵挡神的人一个机会，悔改的机会。恩慈就是神的恩典嘛，因为恩典就是才会给人悔改的机会。这些已经被魔鬼掳去的人，是我们要救的人，不是我们要刑罚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他不是我们的仇人，他是我们要救的人。我们希望他能够透过我们百般的温和忍耐，让他有机会可以醒悟，就脱离了他们的网罗。这是整个的教牧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就是我们做一个神的仆人的人，怎么样把神的爱透过我们坚持对神的道的这种立场能够带出来。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技巧。我们下一次我们在一起在神面前来探讨第三章。愿神祝福你，再见。
您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教牧书信，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您。